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同工在疫情当中仍然忠心服侍，我们能够带着得胜的信心在神面前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相信主喜悦我们如此的这样子的摆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用神的话一起来勉励，我相信神的心意也是借着如此叫我们能够更加的靠着神的话能够得胜。今天看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17章1到24节，那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先来看1到16节，后面的17节到24我们待会在信息里面我们再来看哈。今天看的这个话是在列王记上17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哈。第一节17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溪旁，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粉，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十三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往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们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饼必，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再一次来祷告。主耶稣，巴不得我们的心更加的靠近你的施恩宝座，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你的宝座听见神你的声音，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你，你从黑暗的世代把我们救拔出来，让我们成为教会，成为一群被呼召的百姓。主，我们就是要常常听从你的呼召，借着今天早上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更加的被你提升，来亲近你。我们能够通过幔子知道至圣所，与神面对面，这何等大的权柄，何等大的福气，何等大从神来的恩典。主，巴不得我们的心真是再一次的更加靠近你，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神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心里面重建，能够使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靠近你，更加的向主。我们求主早上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单单定睛你，知道虽然外面很多的挑战难处，虽然疫情仍然是在继续的扩延，主，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仍然恩典够用，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圣洁中行，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中得见光，能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得胜的心挑战我们前面所走的路。谢谢主耶稣，愿早上你再一次把圣灵的灵浇在我们每一个里面，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我看到新闻报道提到说我们的美国总统川普他昨天已经完成了他的投票， 那他从投票所出来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记者问他哈，说你投给谁呀？他回答很有趣哈，他幽默的回答，他说我投给一个叫做川普的家伙哈，那也还是很幽默哈。那我们知道川普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嘛哈，那虽然他的有些作风哈，有些人还是有这个颇有维持哈，但是从他当总统哈之后，我屡屡都看见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这个人呢，他的看事情那个视角呢，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你知道，做一个总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大事小事人家都找他哈，所有的事情，有这个疫情也好，这个经济也好，或者是以前前面的这个过去的总统留下来一些摊子哈，我们不说烂摊子，那摊子还有国家遇到一个瓶颈的关系啊，或者甚至现在有最近这一段有这个很多动乱哈，这些情况啊，什么东西都要找他。但是我又发现他呢，其实面对这些事情，他这个所谓的一国之君啊，他看很多事情，那打从他一开始要选举，他就开始说呢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哈，就是要让美国更伟大。然后每一次看他讲话，他就说我们的什么行政团队是最 great 的哈，我们的医疗团队是最 great 的哈，这最伟大的哈，美国的人民是最 great 的，最伟大的哈。你再看他很多事情哈，就是好像他的视角就跟常人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好像他没事这样子。那我相信从某个角度，他好像是要激励美国人民，他好像希望挑旺美国人民，希望能够让美国人民继续行动这样子哈。所以他这一些情况啊，就是常常从他看身上看到很多他在看事情的视角是有一点像个领袖的那个泱泱大气这样哈。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呢，上一次我们也肯定看过16章哈，列王纪上第16章。那在16章的时候，我们有看过那里有提到这个南国的犹大王叫做亚撒哈。那这个王很稳哈，做了41年的王的时间里面呢，北国这个以色列国呢却呢动乱不停哈，总共换了6个王。换到最后那个第6个王更糟糕，叫做亚哈王哈。那个亚哈王他我们当时在读圣经就知道他是很糟糕很糟糕到一个地步，他不但是行那个所谓的以色列国的最第一个王那个耶罗波安，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所谓的拜那个金牛犊那个虚假的神之外，后来呢还随着他那个所谓的从这个西顿那边娶来的那个老婆耶洗别还跟他一起拜那个所谓的巴利啊、亚瑟拉哈，那些所谓的异邦的神这样。所以圣经说呢，这个是糟糕到一个地步。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地方呢，讲到就是这个先知在这里呢，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在这种环境底下，在这种情境底下开始在侍奉哈，受神呼召出来侍奉。今天我要从3个视角来和大家一起思想，从这个故事哈，3个视角，第一个视角就是所谓的灾难中的视角，在灾难的时候你要看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苦难中的视角，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什么视角？这个就是困难的视角哈，你要怎么样去看？所以所谓的三难的视角哈，这是我们的题目。首先第一个，在这里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讲到哈。说那个溪水哈，第7节那里讲到当时的溪水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好，也就是有旱灾，干旱的灾难。那我们晓得哈，这是因为前面这个以利亚他去发布了这个所谓的神要让这个灾难发生哈，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带出来。那原因啊，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有这种以色列人遇到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就会民不聊生嘛，哈，连生计都出了问题。那他们要面对这个挑战，哈，为什么会神要对他们这么凶？对他们这么不好，对他们这么恶，哈？神是一个凶恶降灾难的神吗？不是的，是因为以色列王这个北国的王亚哈，他行的让神看到他行的恶事，哈。所以神发怒哈，对这个亚哈王所行的非常的生气哈。 因为他连这个外邦的神都拿来拜哈，那以色列也好，南国呀，他是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嘛。可是呢，他到最后就是这么糟糕，所以神就降灾难在他身上。所以你看到神怎么样来对付亚哈？其实神主要目的是希望把这个北国这个严重的这个偏离神的道把它挽回来，所以神派的这个特使以赛亚去把这个所谓神的管教要临到他身上宣布出来哈，所以他宣布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好，各位看到你看了，哎，看起来是明明就是上帝哦，就是要让人家受灾一样。这个神很凶恶啊，好，稍微不合他的意就降灾祸，让这个百姓没有水喝，让百姓没有食物喝，没有食物吃哈，让他们受痛苦。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所派的特使哈，好像就是要让人痛苦的，好，让人没有水喝，让人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其实啊，我们要知道这个灾难的发生，我们都要看的视角。不是看灾难本身，不是看这个灾难，其实灾难发生经常就是人的罪不断的累积到一个地步，连那个圣洁的神都看不下去，这圣洁的神他都反感到一个地步，他反映出来就是要审判人，希望能够挽回人。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人的罪越来越邪恶，人的这个所谓的越来越恶贯满盈。这个世代你如果举目去看，大家一定要知道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今天这个世代我们看到成为什么个样子，就是世界越来越像索多玛恶魔拉的世代。如果你熟悉这个旧约创世纪就记载那个索多玛恶魔拉的情况，如果你看这个同性恋到今天越来越明目张胆，那你知道这个索多玛恶魔拉那时候出现的状况，后来神怎么样对待他们，那个情形好像在出现那种对待索多玛恶魔拉的情形。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知道连那个美国的总统这个奥巴马在2012年的时候他都亲自的表明支持同志平权的问题，他赞成同性恋。那到了2015年的6月他还去推动让这个美国的高等法院去做这个判决，把这个同性婚姻的权利是受到宪法保障的这样一个判决，所以全国美国各州都不可以有法律去抵触，就是禁止同性婚姻，让这个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现象明目张胆的表现出来。那今天你会觉得这个世界被神审判是好像很可惜啊，那个这个世界实在太可恶哦。你其实注意看看神为什么要审判。在中国那个济南的这个高速公路有一个新闻报道，我看到实在很恐怖，说有一部车突然在那个路边就停下来，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就刹车停在路边，然后把一个在车上睡觉的孩子就把他从车里就丢出去，丢到哪里？丢到那个马路高速公路边有那个护栏在外面去，荒郊野外就把他丢出去，然后就不管了，开车就跑了。那据说呢，新闻报道据说在那个地方已经丢了这个40几个小孩了，那为什么要把孩子丢出去？说都是一些有残疾的小孩，那他们就觉得不要养了，生生的就把他丢掉了。所以我们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不胜唏嘘，实在是很悲哀，非常的叹息，怎么会人邪恶到这个地步。今天全世界受到这个武汉的这个所谓的病毒的这个侵扰，这个灾害惨重，我们知道有人就会问说，为什么上帝会造这个病毒？为什么上帝要造这个病毒使这么多人死了？上帝有没有造病毒就好像在问什么呢？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所谓的强盗和小偷一样，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些坏人那么多，然后伤了很多的好人？如果上帝是善的，为什么让这些邪恶在这个世界？其实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所谓的强盗、小的，小时候上帝给他们生出来的世界都是 善良可爱的小 baby 啊，没有一个是生出来是强盗小偷的，或者是那些邪恶的混子，都不是。可是渐渐长大之后，他们的心接受了这些邪恶，然后让私欲在他们生命里心里面来搅和，所以就慢慢他们被改变了，被污染了，然后慢慢成为抵挡上帝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强盗，或变成一个小偷，变成一个恶徒。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一切，他却不知道上帝造这个世界或造人的时候，人一切美好是因为被造的东西被这个邪恶来改变，然后人才却反而去所谓的归罪给上帝。我相信上帝原来的创造世界是没有病毒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背叛上帝之后世界才变得不好，那上帝看见这样，他才用他的权柄让这个邪恶，让这个审判临到这些人的身上，让这些灾祸临到这些犯罪的人。你看那个以赛亚书45章第7节，以赛亚书45章第7节，他说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有人不认识圣经，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就随便解释，他说这个就是什么上帝造善也造恶，那其实这是错误的解释，其实这里讲的是什么，是上帝有权柄让这个罪恶产生审判性的灾难，是在讲这个意思，不能解释说上帝造善也造恶，只是在讲他的权柄，他能够造光也能够造暗，他也是平安，但是他也容许当人行了恶之后，神会让灾难临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好像说上帝造天使为什么要造这个魔鬼，其实不是的，因为你要看到他原造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叛变，像亚当是要叛变，那个大天使长他叛变，他要夺取神的荣耀，所以那个脱离了上帝原造的那个轨道之后所产生的这些坏，人不能把这些坏以偏概全来看待上帝的这些所造。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所谓的武汉病毒这些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去注意看到今天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不是在非洲，不是在亚洲，最严重的地方在欧美的国家，直世界牛耳的所谓的最先进的美国是全世界最严重。那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最先进的科学最发达人民也最文明的却反而是最严重，为什么这样，原因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崇尚自由，然后他们相当自信，300年来的这个所谓的科学进步使欧美的这些人产生一种骄傲的自信，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比亚洲国家更有医疗的这个水平更懂，那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不一定会发生在他们的国家，去掉以轻心，这种所谓的骄傲的自信导致了没有好好去防备这些疫情的这个来临。好，所以这个病我们知道这个病来的时候有高超的这个医疗水平，有这个最伟大最强的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所谓的欧美国家，像美国有这个哈佛啊，这个耶鲁啊，英国有这个牛津啊，有这个剑桥啊，法国有这个巴黎大学啊，这些这么强的这个高学府的这个教育的地方，研究的地方不能发挥作用，而且经济一落千丈啊，交通停顿，包括这个治安衰败，民心惶惶，都发生在整个西方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能再骄傲，这些灾难的发生我们知道在提醒我们不可以再骄傲，它不会偶然发生，虽然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包括那个使这个病毒产生的地方也都是骄傲，他不承认有神，他觉得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人可以胜天，什么都可以去把它变动。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 整个的世界哈，一下子这些过去依靠的多强的国防也好，多发达的经济也好，好，在一年之间整个摧枯拉朽。所以这个世代哈，虽然是还是有人会，你看到还是有人非常的这个狂傲哈，羞辱上帝，谩骂基督徒，讥笑基督徒，轻看圣经等这些哈，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哈，那。现在啊，上帝要告诉世人说，其实你们什么都不能啊，其实你们都不能。从灾难中要我们用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什么都不能啊。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次的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问神说，主啊，你要我们从这些清楚看见什么是你的终极的目的，看见你那真正的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能够看见从神的视角来看待世人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就好像圣经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六节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二十七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说这个地方说，有些人将房子建造在沙土上，然后雨水冲就会倒塌。这个也是告诉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我们平常就不注意去建立我们的信仰，那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视角来看待，来反应，看这一个灾难到底是什么。那透过这个呢，也看见显明我们的信仰是坚定的或者是糊涂的，这是耶稣提醒的一个要紧的事情。你在灾难中的视角，你要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在看的，灾难来到的时候，人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痛苦越难过，所以苦难，人会在苦难中，那我们的视角到底是什么？甚至在这个情况下，连那个属神的人都不例外。你看这个以利亚呢，他都不例外。他有人说呢，说他去宣布这个灾难，结果灾难也临到他，他自己也面对了饥荒，面对那个旱灾的后果。所以你看到第五节，就是说，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好，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我们刚才前面有一个地图，我们拉回去看一下，麻烦一下我们的同工哈。我这个笔看不见哈。你从这个图可以看见哈，这个地方中间这一条，这里是所谓的约旦河哈，约旦河。然后旁边这个我圈圈圈起来，这个地方叫做提比斯哈。它就是在一条溪的旁边，就是基利溪啊，基利溪就在这一条哈。他就神就叫他来在这个提比斯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利溪这里哈。那神就在这里，就是要使他可以透过在那个地方有水可以喝啊，因为整个以色列都是干旱的。然后在那里还派这个乌鸦叼肉来给他吃啊，这是在这个图可以看到的。所谓的这个神叫他去哈，从这个以色列出到约旦河外去，在那里神要来喂养他哈。那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哈，那我们看见在苦难中的视角哈，不需要去定睛这个苦难或者是缺乏，不要去定睛你的环境，好，你越定睛你就越唉声叹气，你定睛这些环境和这些情况，你就越怨天尤人。所以你的视角应该是什么？是要看到神是供应我们的神。你的视角要转到神是供应我们的神。你从以利亚他侍奉，结果造成这个后果以后，神继续的带他，叫他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神做了两件事情表明他的供应。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乌鸦供应以利亚。你看哦，这个供应是非常有意思哈、哦。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神话哈、哦，用神话来读这个。也许有人说，哇，这个很像这个开玩笑、哦，上帝造世界以来哈、哦， 只听到说人养乌鸦嘛，从来没有听过说乌鸦去养人，对不对？好，而且乌鸦是吃肉的，那会不会这个飞着飞着就把那个肉先自己吃掉了啊？你看这个东西觉得不可思议。是的，看起来是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乌鸦早晚好就叼这个饼和肉去给他，好，然后他再喝这个溪里的水。结果呢，后来呢，干旱干旱干到一个地步，连溪也干了，因为不下雨嘛，啊，溪也干掉了。那这对以利亚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你想想看哦，以利亚这个人哦，他看见溪水慢慢干，啊，还没有干的时候，就慢慢的干，这个干不是一天干，啊，突然干不是，他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对他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受煎熬，啊。那上帝给他的那个叫他去的地方，结果还是一样，越来越好像没盼望了哈。你想想看，如果溪水干了要怎么办？他心里面会想，那下一步怎么办？哈，他一定会心里面开始有挑战。所以我告诉大家哈，感谢主，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哈想起什么捡玛拿那个事情。啊，你对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历史熟悉就知道。神哈怎么样供应给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以利亚他们来看，他们出这个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没有东西，是神怎么样让他们到预备那个所谓的玛拿给他们捡？不但如此，还神呢给他们有他在那没有地种、没有羊牧的时候情况下，他们还所谓的不缺吃、不少穿哈。你看这个申命记29:5那里讲，就说我领你们哈，神在那里给他们讲，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的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啊。就在讲什么？讲不但生命的需要足够，而且连穿衣服、鞋子，神都给他们预备啊。那所以甚至最后，虽然那个溪水干了哈，但以利亚心里明白哈。就是神既然能够让乌鸦供应他，神也能够透过其他方法能够供养他。结果神怎么说？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我们再把拿完刚才那个图再拉出来，好。回到那刚才那个图一下，谢谢。在北边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已经出了所谓的以色列了哈，已经出了北边，在靠海的那个地方哈，这个撒勒法这个地方哈，其实那个地方叫做西顿的撒勒法，神叫他从这边已经没有水了，干旱，他就去到那个北边那个地方，已经到了外邦了，在那里还叫一个寡妇来供养他。那个西顿的撒勒法，你还要想说这里是到底是哪里啊？这里还是那个所谓的亚哈王他的咒诅，他会没有水会有干旱的那个皇后是从那里来的。他现在神既然叫他去那个地方，不是自投罗网吗？进入这个险境吗？不然如此还叫他说有一个寡妇会养他，神好像是在把他的仆人在装疯装傻，叫他这样子做。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个圣经就看见哈，那个寡妇的回应哈，他找到了，后来果然找到这个寡妇，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经的看到，那个寡妇自己也是命在旦夕，啊，因为他这个自己讲，他只剩下一把的面粉，然后一点油而已，连寡妇自己也讲，他都打算说呢，那个最后剩下那个面粉和这个油弄一弄，吃一吃，就打算要死了。那结果呢？这个寡妇说了一句很令人惊讶的话。好，什么话？在第12节，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哎，他知道以色列有一个王，有一个神叫做永生耶和华，还指着他起誓。好。那这个地方讲，他竟然哈会这样子的提这个永生耶和华的这个名哈，其实神做事很奇妙，神就是让以利亚可以靠着这个寡妇可以得胜，
而再转过来，这个寡妇也因为他而靠着以利亚，他可以得胜。好，神让以利亚去到一个莫名其妙，好像是搞错地点、搞错人的地方去找一个穷到已经剩下最后一条命的寡妇，然后请他给他喂养，然后因为如此转过来，那个寡妇因为如此也可以活下去。所以这是很奇妙。第二点，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神是供应我们的神，神不但供应以利亚，他还供应那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那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我们这个不管这个世界到底受什么样的审判，受什么样子的这个苦难，大家要有开始有这样子的视角，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你与神有好关系，神就用他的办法供应你，神会用你的或者神的那一种所谓的某种的乌鸦，让我们可以靠着过活。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列王记上的17章的13节那里，这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过，我就不再重述，但是你在这里看到，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在苦难中的这个寡妇，还有以利亚要他做，要他做他就去做。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呢，寡妇以利亚告诉他你去做，然后他就去做。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以利亚说你去做吧，然后呢还得寸进尺，说先为我做一个饼，好，然后剩下的你和你儿子给才吃。哇，这个先知实在是很没有人情啊，而且还大言不惭，还要求说你去做，而且先为我做，万一不够你就死吧。没有啦，只是说你先为我做，然后你才吃，他还不是客气的说好，那你吃，如果有剩再给我一点这样，那这个寡妇竟然照着去做。这个寡妇有极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似乎不合情理的情况下，寡妇的顺服显明了他的信心。信心显在哪里？显在顺服。顺服什么？不合情不合理，他还是照着去做。你知道他并不是听以利亚的话，而是听谁？听以利亚后面上帝的话。只是以利亚是因为按着神的心意来带出神的心意，而他因为他知道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他知道他不是针对以利亚，他知道以利亚后面有一个永生的耶和华，他知道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永生不是说一直活的意思，而是他是所有的 Almighty， 所有的权柄，所有的大能都在他的手中，那个叫做永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不但是供应以色列的神，也供应以利亚的神，也是供应这个寡妇的神。因为我们从圣经那个使徒行传2章21节说，那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他有他，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这是他的祷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一件知道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里不是讲这个所谓的那个得救，不是讲说死了以后进天堂的得救，而是在讲什么？你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了这个得救，也许是你的工作的得救，你的公司的得救，或你的经济的得救，或你目前所面对的难处的得救，神在他能够成就，还呼求他的名。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分享到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信不疑惑会得着。从这个寡妇身上看到，以利亚也是神叫他去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啊，去那个所谓的敌人敌营的阵地啊，那个最危险的那个耶洗别的家乡，那个败得最糟糕的地方，然后叫他去找一个最不合理的一个已经穷到最后一餐要死的神，叫他去，他还是这样的去，那个信心显在这个顺服上面。所以呢，雅各书一章六节哈，我们熟悉哈，雅各书啊一章六节开始说，只要凭着信心求，我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第一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第八，心怀恶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你看到这里讲什么？雅各讲了。三心二意的人不要从指望从神那里得什么。那个三心二意就是一下子靠神，一下子不靠神，顺境就靠神，不顺境就怀疑神。好，那个叫做三心二意。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这个寡妇，她做了一个决定，是我一定会先从做一个小饼开始，我愿意你来成就，我从听从你的，我就去先为你做。就是这个寡妇，如果反之呢，他心怀恶意的话，这个寡妇我不把小饼给以利亚也 OK 啊，因为他做了做他也可以吃啊，而且还可以吃大口一点大坏一点的，至少要死的好死一点，吃饱了撑死也 OK 啊，或者多撑个两天也 OK 啊。但是其实他最多也是多活一天多活两天而已，但是他愿意先遵着神，遵着先知那看起来不合情不合理的情况下，遵着照着去做，他就活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开始有一种现象，我想如果研究历史的人都会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紧张的情况，那个关系世界，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种紧张的关系，就是世界要重新洗牌的时候，重新洗牌的时候，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军事，在各种的情形底下都会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整个世界要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世界大战的前奏。如果你有在读新闻，你在看世界的局势，现在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一种的要重新洗牌的现象，那种 tension 国际局势 tension 好像有一点这种情形要发生。那我们怎么回应？慌慌张张要跑去哪里呢？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从今天我们所看的，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最基础来讲的话，神可以透过一只乌鸦供养以利亚。最基础来讲的话，神可以透过一把面粉来供养这个寡妇。我们也有信心，神会供养我们。问题在于，似乎是不合情理的情况下，是否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愿意相信神要透过奇妙的方法供养我们。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三节，这十七节这里说的，说这事以后呢，刚才我们没有读嘛，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呢，他儿子病了，病得很重，以至于身无气息。我们发现以利亚被呼召去侍奉并不是顺顺利利。好，你可以看，从这里看到，自从他跟亚哈王宣告神的审判之后，一直不顺利，一直不顺利。到了这个隐蔽的基利西受考验之后，后来呢，还要面对更高层次的挑战，就是这个到西顿这个亚哈的妻子这个耶洗别的故乡这里，然后去一个缺乏的这个寡妇这里，都是不顺利的，一直缺乏的，一直有挑战的，一直有磨难的这样一个情况。你看起来真的很没面子，对不对？侍奉神侍奉到要向寡妇来祈求，你如果是一个侍奉神的，你真的是很没面子。现在呢，这个神还更不可思议的给他难题啊，十八节这里什么难题？ 神对以色列对以利亚说：“神人啊，这个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你看哦，人家是越侍奉越甘甜，那以利亚是越侍奉越甘苦，越甘苦，越来越困难，对不对？”那这样子在困难中的视角到底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你看这种越侍奉越困难的结局，侍奉结局，如果你是你，你还要侍奉吗？当然做一个平信徒很容易啊，但是你如果真的说神了，我愿意来侍奉你，绝对不会顺顺利利。我做牧师已经30几年，深深体会这个，到每一个教会去啊，事情从来不会没有，呵呵，一件再一件，人也有问题，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有事情，所以西线无战事。到现在我已经服侍到都快要结束我的服侍，人生的服侍的前奏，还来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难的最挑战的这种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疫情，连教会都快关掉。所以你看到一直有问题，那是不是我们侍奉的神是假神呢？不是的。你从这地方看来，在这种高难度这个挑战的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呢，后来你会发现说呢，他的反应，以利亚的反应，他不是抱怨，不是泄气。从19节，难处更难的是什么？人都死了，要他怎么办呢？你看到第19节，以利亚的反应，对他说：“你把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上，放在自己的房床上。二话不说，把已经死了的孩子接过来处理。弟兄姐妹，你服侍有没有一个？看起来这种烂摊要交给你做，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那个牧师把最难的交给我做，为什么要叫我接这个服事？那某某为什么要叫这种事情叫我去做？他就捡好的做，让坏的我来做。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好的才要我做，最挑战的叫我做？以利亚安静的把最难的接过来，然后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哈，20节，他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聚集在这个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看来他也没有祷告什么，当时他只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只有把问题说出啊，我没办法，你看你要怎么办？ That's it。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们，如果神要你去做这个服事，其实不是你来解决问题的，是神要你学着把问题呈明到他面前，学会找老板，这就是侍奉的诀窍。以利亚显出来，他没说：“神啊，你用什么办法，然后让这个孩子如何如何。”他没有出主意，他说：“神，我的问题这样，祷告中。”什么叫祷告？很多时候说：“主，问题是这样。主，我的问题是这样。主啊，怎么办？”那是祷告。所以我们从这里学会一个很要紧的提醒，一而再，再而三。你看他3次伏在孩子身上祷告，因为祷了一次没活，祷了2次没活，祷了3次，意思啊，这个给我们提一而再，再而三。反正呢，没办法，我只有找老板，找那天上老板。这么难，再找，我这就没办法。神为了你的面子，你必须做事哦。如果事情不好，是神你的面子，不是我的面子哦，不是陈牧师有面子的问题哦。我们15年前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感动啊，人家前面那个牧师20年都没有买不了堂，然后 你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当然已经50岁了，你能做什么呢？诶，可是神的感动就是开路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什么？神啊，如果这是你的，你就会动工，如果不是你的，你就会阻挡，这是你的仆人，无用的仆人唯一可以看见的。然后神就一路开路，然后我们就一直走，10年，就整整10年啊！今年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经历了神让我们经历了，在基利斯经历了那些乌鸦叼肉来叼饼来，经历了寡妇在这些所谓的在不合情理底下仍然这样子经历了先摆上，这样子的经历了神。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个22节哈，这个地方讲了哈，耶和华就应允了以利亚，然后孩子的灵魂就回到他的身上，就活了哈。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妇人就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好，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神人不是说他会变魔术，神人的意思是什么？是英，你看英文，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弟兄姐妹们，各位同工，你是不是属神的人 ？Amen， 是。所以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讲神要我们说的，然后。”这话是真的，因为那是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所以一而再一而再而三的这个苦难挑战磨，你能侍奉吗？你还坚持得下去吗？就以利亚来讲，这种服事实在是不是很有面子很荣耀的感觉。美国，根据纽约，有一个理工学院叫 Troy Ruins 这个工学院，理工学院，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所谓的 Advanced Question， 这个所谓的 AQ 啦，就是所谓的逆境商数这个研究。那他们在研究这个东西，就是说受挫能力高的人，其收入高于 AQ 低的人多了 30%。你就是说面对挫折，面对挑战，面对不顺遂，而你能够顶得住，能够受挫的靠得住，这样子 AQ 高的人呢，一直越打越猛，越打越勇，人家打不死的蟑螂，能够继续挑战，继续爬起来再做，这样子的人啊，他说他的收入高于这个那些 AQ 低的人 30% 这样，主要就是他们很快能够从曾经遭受的那些挫折恢复过来，并且呢，能够用正面的态度面对工作。我刚才在讲 Trump 这个人有这种特质，他的事业不是都一帆风顺，他曾经 bankruptcy 过，那他再爬起来。那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奇葩和怪杰》，那个英文叫做 Greek Gears Gizzards，这个书，他就在这个在讲说时代啊、价值观啊、决定性时刻的这个领导者，来看这个东西，叫做这个奇葩和怪杰。那这本书就在研究美国的老少两代这个领袖的特质。那归纳出来是什么？就是透过不断的挑战、适应以及学习的过程，一个人才能够学会如何面对下一次的挑战。那他们发现说，不同的世代的老和少的这个领袖，虽然特质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至少都能够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磨练，人能够从这个磨练当中去萃取智慧，从当中人可以有一个似乎是一种人是萃取智慧，但另外一种人呢却受伤屈服，两种不同的反应，同样的事情来。所以成功的领导者和普通的人差别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那里地方讲了，如果可以我们念一下，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请记住哦，将来，有一天这个以利亚他必须要到加密山上去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圣战， 那个很可能会被万段碎尸的一个称赞的地方，他还要去面对那个真的好戏还在后头。哦，将来我们看，可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他必须经过什么？那些潜藏的磨练、训练的经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虽然看起来是越来越艰难，可是以利亚他心中有神，他身上有使命，心中有神，身上有使命，这个使命很重要。无论你是传道人或是一个同工，使命很重要。人如果没有使命的话，就 game over 了。那么多的冲击，那么多的 blame， 那些指责，那么多，你怎么样继续向前走？定着使命，你知道上面有神，你有目标，继续前进，就看见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看见你的教师，你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谢谢主，虽然我们好像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现在的环境，我们每一次不断的祷告对准神，不断的来到祷告里面对准神，不断的祷告里面来对准神，我们可以立志，我们要认同神的心意，他呼召我们，因为我们叫 Ecclesia， 就是被呼召的一群。哪怕你是平信徒，你也是那个被呼召的，都不是偶然呼召，那个呼召就是要你去经历神同在的个恩典。所以感谢主，我们从这个以利亚身上看见，从三个视角，无论是灾难，无论是苦难或者困难，他仍然愿意照着神所给他的呼召，带着平静的心，按着神的心意来活。愿主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的心。我们把时间请我们的同工，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主。